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跑步的跟一批疯子似的，都神经病。你甭管那个住三住四的，谁都掌握不了我。我的生活和我的世界就是我一个人。你们，别说你们，谁都不行。第一次拿了20000，天马行空了，想入非非了。我一年跑10场就挣20万，我发了我呀！开这个房车去那个我喜欢的地方，一边旅游一边跑步。我认为有些自己喜欢的事情不能挂到嘴上。
60岁。对于一个普通的中国男人来说，会是怎样的生活？大概率应该是退休了，拿着固定的退休金，每天和家人待在一起，一日三餐，儿孙绕膝，四季轮回，偶尔出门旅游，生活半径逐渐缩小。我们今天要讲述的主角就在这个年龄段上，不过他显得有点另类。他的名字叫季新国，是一名普通的退休职工，今年59岁。一年中他基本有8个月在全国各地参加马拉松比赛，半马、全马，甚至是100公里越野赛他都会参加。近10年来，他通过跑马赚了17万奖金，拿了100多块纪念牌。最多的时候他一年就能跑上15场马拉松比赛。
赛前备战，捡个椰子。
老纪在2025年的2场收官之战都在海南，一场在儋州，一场在海口。
您拿名次了吗？这回，这是不是您今年的最后一场比赛了？
那个拿了个年龄组的第一名，那个我等的没给奖金呢，拿点名次还行。28号海口还有一个，
好嘛，这还连着呀。年龄组是什么年龄组？60岁年龄组吗？
55到60。
这趟海南，老纪是开着房车去的。这台小小的 B 型房车是老纪2年前买的，他拉着老伴儿一起出发，以马拉松赛事举办地为目的地，一路开着房车过去。比赛结束后就地旅行。
这是水池的，这是冰箱。到这儿以后，这里头可以冲澡的，但是我很少不用它。这里头，
然后那是床。
对，这是床，这是后面都是装的一些个储备箱。
我就是想开这个房车去那个我喜欢的地方，然后一边旅游一边跑步。我认为有些自己喜欢的事情不能挂到嘴上。我就喜欢李白写那首诗，莫使金樽空对月。我买了房车时候，孩子们和姑爷们不同意，喝点酒唠嗑呗。他说，爸，你要买房车啊？那姑爷问我。我说我喜欢就买个房车。那我妈同意吗？我说你妈，我干啥你妈都是支持的。后来她说，那个你买那干啥呀？那我给你租一个，你玩玩，就看不行你再买。后来我一句话他俩不吱声了。我说我没买呢，就是我真买了你们也没入股，我拿我自己钱去买，你俩玩啥呀？我再说我这是个老爷，看孩子的事儿是你家的事儿，就当着亲家。我也想说话直。我再说呢，你说是他跟我叫老爷，我也得管，我没说不管，但是我也不能说为了儿女我不过了吗？对吗？我是一边过着我自己想要的生活，一边帮衬着你们。你不能跟那个住三住四的，你们想掌握我，你别说你们，谁都掌握不了我。我的父母他都掌握不了我，就是我自己。我为什么这样？我的生活和我的世界就是我一个人的。你们，别说你们，谁都不行。为什么要买这房车？ 就是把这个家搁到大自然里去，让自己能随心所欲到大自然中去体验到自己跟大自然接触的那种感觉。我是一个特别特别喜欢生活的人，也特别酷爱运动的人，运动也是为让自己，让他俩是一个意思，酷爱生活也是让自己在生活能找到快乐。要说跑步的那个这年限啊，我现在跑不到30年，说20年，25、26年是有了，
到现在
啊。
老纪出生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一个小镇，这里地处长白山脉，是林海雪原的腹地。成年后，他在当地当过一段时间的火车司机。1988年，他随工作调动到天津一家国企，公司里的活儿，他觉得干得差不多就行。可公司里的各种体育活动永远有他一号。在那个高歌猛进、人人奋斗不止的时代，年轻的纪新国就是个另类。
我一开始不是管跑步，各种球类我都玩，游泳，以前没有游泳馆、游泳池，就是大河里头、泡子里头、叫水什么的，能玩的地方，我就可爱玩了。我而且你记住，我能吃，我以前一顿都吃2斤，
吃啥呀？
就是什么东西我都能吃，米饭。我以前啊，我跟你阿姨结婚的时候，人家这么大二大碗的饭啊，我要吃4碗。我可能吃了，他说你长这么矮，你吃完了东西搁哪儿去了呢？我真能吃，人嘴壮，真的身体就那个能量就强，就现在，那肘子我一个人干一个肘子没问题，我可能吃了。我的父母啊，他们看我就是你干正事啥也不是，你干这些个不着调的事，你可一个顶俩了，这么说我。但是我不尽心，我就想做我喜欢的事情，我自己内心自己给自己跪了一个，我不管别人对我怎么的，他进不来我的心，我不走心。我现在单位，我很早就买车了，在外湖，你比如说在湖南长岭那个岳阳的值班，我就把我自己车开去，然后呢搁周边转着玩，500公里以内的，那个领导告诉我，那时候管理也没那么严，领导说，哎呀，你这老这么整，你的奖金肯定是没有谁高。我说那样，我挣的钱内的你给我，不余外的钱也不要给我加，那我也不想他的人情，但是我干到了你就给我，说别人说多干多给，我不在乎那个。
哦，您不在乎？
对，
您是不在乎那些钱。
有一点啊，我缺钱吗？我非常缺钱。我每个月人家开5000的时候，我每个月拿3000多，最多2800。但我真不是装的不在意啊，我真就不在意。主要你把钱看淡了，没人能管得了你。
那个时候就这样。
对，我行我素。
30多岁的时候，纪新国就开始有规律地坚持跑步。在他的世界里，跑步带来的愉悦是其他任何事情都替代不了的。遇到什么烦恼，只要跑上几10公里都会烟消云散。当时没有专业的装备，没有计时器，没有专业的场地，就是套上简单的一身运动服，走出楼洞口就出发了。最长的一次，他一下子跑了50公里出去。
一个人跑步，他不寂寞，就是跑的，你要一个人走久了，或者一个人待着寂寞控制不了，但是一个人跑的时候那种愉悦的心情，只有跑者才能有那感觉。
跑步怎么会不寂寞呢？一个人跑啊，
我是那么认为啊，那个我心里一直这么认为，不知道也没经过什么那个科学的研究这事儿，跑步啊。从脚趾头一直到脑袋顶都在运动，因为那个这种运动感呢，就是浑身暴汗，让自己出完汗以后回来一种特别那种放松的那种感觉。跑步那个最高的境界，我这么认为啊，就是把自己跑的啥也不想， 就是我一开始跑步就是一张报纸，比如说啊，一张报纸密密麻麻字，等我跑到终点的时候，我就是一张白纸。
想把自己跑成一张白纸，
对，这就是我自己想做的。跑完以后，就是感觉自己，哎呦，自己跑的都忘我了，啥也不知道，
无我了已经，
对，
清空了，
就那样，可舒服了。恢复过来以后那种感觉，哎呀，龙马精神，就叫这个。人要不苦到一定程度，你喝水不会甜的。
嗯，
尽管喜欢跑步。但一开始，马拉松这个词汇在季新国的世界里还是小众了一些。当时，能让普通人参与的马拉松赛事并不像如今这样稀疏平常。很长一段时间里，马拉松只属于专业运动员。直到1981年，北京首次举行城市马拉松赛事，业余选手才开始享有参与马拉松比赛的机会。201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这一政策直接推动了马拉松赛事的市场化改革。2015年初，中国田径协会全面取消马拉松赛事审批，赛事准入门槛大幅降低。政策松绑以后，2015年，我国马拉松赛事数量激增至134场。2016年达到了328场。2019年更是突破了1800场，短短五年的时间，赛事的数量增长了超30倍。从专业竞技到全民狂欢，马拉松向着全民嘉年华大踏步的前进。
昨天2017广州马拉松赛在天河体育中心开跑，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0名选手参加。
昨天上合昆明国际马拉松赛进行，比赛线路平均海拔达到1890米。
四月呢，全国预计会有60场左右的马拉松比赛举行，超过55万跑友将会参与。
明天一年一度的北京国际马拉松比赛就要开跑了。与往年不一样的是，今年报名的人特别多，尽管报名费从120涨到了200，但是呢，报名者的人数还是大大的超出了组委会的预期，组委会不得不引入了摇号机制。
可当时的季新国也并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能够参与到马拉松比赛中。凭着对跑步的热爱，他认识了一些爱跑步的同好，经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位专业教跑步的教练。跑步不是天生就会的吗？这还需要别人教吗？一开始季新国很不屑，
也是通过一个朋友，我跑步别就偶遇了。后来他跟我说，那个他说，就是你这个成绩都可以拿钱的，拿奖的。后来他领着我在2015年，我们认识个马教练，他是一个中国国家队的一个教练。后来他给指导，我们给钱的，
给钱，
跑，
您给钱，
对，跑步，因为他给指导一节课800。
哦，
来了以后教我们，就是教我们不是先跑步，
嗯，
他先教我们走步。
哦，
他第一句话就跟我说了，你走一圈我看。我就寻思，我跑步跟你学跑步我都钱花了呢，一节课800呀，你多心疼啊，那时候没挣钱呢。那我说我就不学了。后来那个我们朋友说，你别的，你看我那个跟他学学可长见识。那个我就，他说那你先走，我走了一圈，他说你走都走不好，你走步都没走好，
嗯，
你跑步肯定伤你。后来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你就，我告诉你怎么走，一个星期以后我再看你，我再教你跑步。
哦，
他说的你大脚趾头对着膝盖，膝盖对着你踝关节，你就这么想，脚一定走道不能撇，不能内外弄，然后要挺着胸走。走步的摆的时候，这个臂号得随着你那个这个腿走来顺着甩。我走了一个星期，你知道吗？一天最少走30公里。
走30公里？
对，走一天都走将近8个小时、9个小时那么走。我说那咱就开始呗。啊，他说你那个你这样吧，6个人，然后他说我你们开始跑啊，不要速度，就要你的跑姿。跑了3圈，他说你这个你的跑姿是最好的。 他说以前是我不老运动，我说对，我一直在跑步，只不过说没规范的训练过，学了几节课我才懂得啊，原来跑步是这样。半马21公里嘛，我你就用数字去乘，3期21公里，3个7公里分着配速去跑，既能拿到成绩，然后还不会伤了你自己，还让你自己在这跑步中能调节好自己的速度。然后那个42公里嘛，6个7公里去跑，练了有8-9个月吧。
后来在朋友的推荐下，2015年，季兴国第一次在青岛站在了马拉松赛场上，而第一次上赛场，季兴国就拿到了20,000元奖金。
2015年年底，参加了山东那个青岛马拉松，那是我第一场赛事，跑了一个3小时10分钟，这个配速，当时我寻思，跑这么长时间，
您跑的全马？
全马，当时就寻思，要跑这么长时间，那还，但是跑完了啊，那个到终点感觉还体能还行。跑到那以后，那个在试那个那帮就是我们叫兔子，就是那个服务员嘛，过来就给我赔那个赔金。我说我看别人没有，我说为什么非给我赔？他说你已经进入名次了。我拿了第一次拿了20,000，
第一次参加比赛，
对，
就拿钱了。
哎，
我天哪！跑完青马，
嗯，
以后后来。您是怎么想的？
天马行空了，想入非非了。
怎么讲？哎、
这回挣20,000，我下回再挣20,000，我一年跑10场就挣20,000，我发了我呀！
那一年，老纪50岁，他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参与各种马拉松比赛，下马、上马、哈马。北马、天马，最多的时候他一年跑了15场赛事，10年来他攒下100多块纪念奖牌和17万奖金。
国内的这种金标赛事，什么白金赛事，我现在报名有2个志同卡，对，就是我这个中签嘛，报名得中签。
对啊，
我现在你比如说我想报北马，报了直接就不用抽签。嗯，
您是直接能进比赛的人。
对，我跟你也不是在吹啊，
嗯，
我都在精英战队待过，真的都老黑。
哦，我都老黑
啊，就中国人你像焦安静啊、李美珍啊，这女的，
嗯，
还有什么李子成啊、董国建呢、啊、我跟他们在一起照过相。
这都是跑马圈的
跑马中国的数得上的有名的人物。
您最多的时候一年跑14场是吗？
我最多的时候跑了15场吧。
那这10年您得跑了。
我现在有100多块牌了。
那您拿到名次的有多少？
嗯，一半一半吧。我现在跑马拿了17万多。
这10年？
嗯，这就算从开始跑到现在嘛，就是也就是说，嗯，我每次挣的钱，嗯，那个谁，高一。他都记上，然后那天算了，哎呀，他说你，咱挣了17万多，钱哪儿去了呢？因为我们一直开了房车，一边旅游，一边跑步，
嗯，
就花没了。
全国各地是不是都跑过来了？
嗯，现在像西藏，
嗯，啊、哦，西藏没有，
没有，没去过，贵州我没去过，剩下的我基本。都去过了。
哪儿去最多？
厦门。
下马。
嗯，下马那个跟别的不一样，它是每年元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天。
嗯，
我为什么那么喜欢的地方？我是3次被连邀请的。
被那边。哦。
所以说呢，我特别喜欢。而且
您最喜欢下马？
我还喜欢薅羊毛。
那是下马的东西多呀。
下马东西多。
有啥呀？
罐头。衣服，我有双特步鞋，就是搁那儿给的。
吃的哪儿最好？
吃的是哈尔滨哈马。
那因为您是东北人。
对，不是。
嗯。
中国啊， 吃的最好的就是哈尔滨、
哦、
哈马，那那个赛事等级最高的上马。
哈马哪儿好吃、
啊、什么红肠啊，就哈尔滨那些个什么大列巴什么东西，
烤串
随便吃，啥都有，烤串面条什么馄饨，你无应有尽。
那跑着步怎么吃面条？
不是，我说是赛前赛后啊。
哦，赛前赛后。
嗯。
哦。
赛前你可以去领红肠。
嗯。
哈尔滨那个蒸的红肠，
嗯、
到那这么一嘟噜，你参赛后给你勾一下，你就拿走了。
哦。
我还占小便宜，你会占小便宜。而且哈马还有什么好处？参完赛事以后，你不在现场吃，现场有是吃的，不在现场吃。你那个兜子里装备里头它有个代金券，
嗯，
在中央大街六个饭店都可以用。
哦，
300。
嚯，
任何一个地方赛事你参加完以后，那个当地的所有的景区全是免费的。
是国内的赛事您在跑，国外您跑吗？
去都小地方。
嗯，
那朝鲜举办我去过。
朝鲜有马拉松吗？
有啊。
我天，
我去过。你看那个巴西，
哇，那么远！
巴西我也去过，嗯，但是我去跟朋友去的，我不是跑，
嗯、
人家报名去的。那你跟你咱就参与，
嗯，
但是那个都是按美元计算的，
嗯，
没有钱是玩不起的。
嗯，
马拉松赛事快速超越了单纯的竞技范畴，发展成一个融合经济、文化、旅游和大众参与的复合型生态。赛道上的补给不断升级，赛事沿线的城市配套与氛围营造，马拉松博览会等等等等，以及越来越多身着奇装异服的参与者出现在了马拉松的赛道上，大家彼此拍肩，互相帮助。老纪说，他在跑道上看到了人与人之间最简单、最真挚的情感，有些时候他甚至有些恍惚，某些瞬间让他不由想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个真诚的、单纯的年代。
我认为我眼睛看的那些跑步的人啊，都是中国现在热爱生活、不在这个世俗里头勾心斗角的人。
嗯，
我看感觉他爱跑步，那我感觉这个人就是正能量。他把社会那些个什么为了欲望啊，为了金钱呢、啊，不择手段。啊，那我说这个影响吗？
不影响。
是我自己的认为啊。
嗯。
我这么说话行不？
行。
这个社会。正能量太缺乏了，那个赛道上没有你认识我多少年，我认识多少年，都熟人
啊，都是熟人。
你看你在那跑步那个，哎，你没有那个什么能量胶吧？我说没带，我说给你一个，不认识
啊。
跑着步的时候有的坚持不下来了，说加油，跟带你一起跑。其实那里的人就像都曾经相识的人似的。为什么说在那才能看着人和人间的正能量？说那这个也是挺感染我的。
是，
有人摔了，有很多人都停下来。哎，你咋样啊？没事啊？这个哪的？出来打120，助跑医生什么的都过来，大伙都帮忙。啊，我总感觉在这里，在这个氛围中，真是让人感觉着那种
真情。
人和人之间啊，没有那种虚假。
嗯，
因为他们有很多人拿不着钱。都打钱，你就像你说跑步的跟一批疯子似的，都神经病。说呢，就这么多年一直跑步，
嗯，
越陷越深。
跑马十年，季兴国交到了不少全国各地的跑友。逢年过节，他们互相邮寄老家的美食，到彼此的城市的时候，甚至还会被邀请到家里去做客。但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自己竟然会在赛事中经历跑友的意外死亡。
5月22号上午，2021黄河石林山地马拉松百公里越野赛在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的黄河石林景区举行，有近万人参加比赛和健康跑，其中172名参赛人员参加了百公里越野赛。当天中午1点左右，百公里越野赛高海拔赛段20公里至31公里处受突变极端天气影响，局地出现冰雹、冻雨、大风灾害性天气，气温骤降。参赛人员出现身体不适、失温等情况，部分人员失联。 事发后，当地停止比赛，并组织消防、公安、武警等多方力量搜救。由于赛段内地形地貌复杂，加上夜间气温下降，增加了搜救难度。参加百公里越野赛172名参赛人员中的151人已经确认安全，其中8人轻伤，在医院救治，情况稳定。另有21名参赛人员找到时已失去生命体征。据多家媒体证实，国内越野跑顶尖选手梁晶以及全国第10届残运会马拉松冠军黄冠军也在遇难者名单中。据召开的救援工作发布会介绍，这是一起
那场比赛共有172名选手参赛，老纪就在其中。亲身经历了这次意外后，对死亡的恐惧蒙上了他的心头。
那个赛事坚持下来，不管你有没有成绩都能拿钱，对，报名费高，参加一般都3-4千，但是呢，你交4千哈，赛事参加下来以后就8千，你的资金翻一番。
明白，只要跑下来就给个钱。
跑下来的，而且越野垃圾山有负重，负重的，一般的10斤开始，最重的20斤。我那属于第二场，我以前跑过，我有个朋友叫梁晶，
男的。
大高个，那个他是属于越野拉力赛里的国内第一。去跑这个赛事的时候，那个梁晶他们，我们没到戈壁滩呢，他已经8公里以外了。他把那个装备哈，补给装备都扔到30多公里以外。说那到戈壁滩以后，这么长跟子弹似的，就冰雹，失温了。那时候他跑第一。等我们到了那戈壁滩那个边上以后，说上面赛事取消了，暂时那个不跑了，所有人就工作人员他拦着，所有人就是安排宾馆，回宾馆，然后说出事了。在救援的时候，等到那个救援的时候，就有21个人死了，给我们赔了，一人给赔了1000多块钱。
但是您没有经历到失温，是吧？
没有，我们到不离那还没上戈壁滩呢，但是也下雪了，
开始下雪了。但是开始下雪了，您那儿就及时止住了，没
再
往前跑。
对，在上那面那个陆陆续呢就开始往回撤了，他们跑前面呢，死的全是最厉害的。我害怕，我害怕死。说呢，我对死亡啊特别敏感，有一种恐惧感。就感觉着自己哪天伤了自己哈，那就回不来了。我这几年没报，我就跑两个100公里。
这件事儿让老纪对跑步、对人生都有了新的敬畏、新的思考。虽然他依然放不下跑步，但他对跑马的价值追求悄悄地改变了。退休后，他买了现在这台小房车，带着老伴儿一起开启了房车加跑马的环游模式。
咱现在就怎么想把钱花好，这种年龄不是你挣好的钱的时候了，是把你挣的钱花好。
对，
那而且花到倒印上。我就是想开这个房车去那个我喜欢的地方，然后一边旅游一边跑步。一个星期必须住一次宾馆，而且那个要多了就2次宾馆。我不怕花钱，我住上哪儿去就是为花钱去的。他们说那你这油钱那个得我多百公里多少油，我说那个9个多油。哎呦，那一趟油钱多少钱，我买得起它我就花得起钱。我跟你阿姨有一次到啥份上啊，没钱了。我们18号开支，13号就没钱了，就停到服务区等着，等啊，等到十几号，十八号礼拜天，礼拜六，17号那天那个月，咔，工资金卡了，走，我开不到六千多六七千块钱，他说那钱拿来，我说这我直接，咱俩先吃一顿，找好的吃，请我俩吃一顿，剩下的钱开始计划去玩。没钱了，跑没了，手里头也没有钱，等着工资。
阿姨不会觉得这么跟您过日子委屈吗？
她一开始她也有钱，也是生气， 我说的他生气，他也全也叨我，你看咱俩就败家嘛。我说你怎么这么认为呢？给钱给咱俩花了，比如说咱俩现在有100万块钱，对吧？咱俩给造光了，这是咱自己的钱吗？
那您跑步的时候，阿姨干嘛呢？
阿姨搁家做饭，迎接我回来，
在房车里。
嗯，回来第一句话就问，咋样？
他不去现场给您加油的？
有钱去。有钱那他比我激动。
嗯，
咱俩把这个现在的生活就过好，过到什么程度呢？最后一天，今天就是咱俩人生最后一天，天天都这么过。主要我能走得动，能玩得动就玩，最后那天躺那会儿就啥也不知道了，最起码我不遗憾。
您怎么理解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这句话？
我跑42公里是按6-7公里跑，6-7、42公里嘛。每一个7公里的速度配速不一样，那就是我人生的童年、少年、青年、壮年、老年，每个7公里的痛苦是不一样的。有的人你没看跑到那跑不了了，就差那个200米，手都抠出血了，爬过去的，爬到终点。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体验一下子马拉松，你跑马拉松就能感觉到，原来死亡是这样的，跑完马拉松就跟重生一样，能体验到那种感觉。说出来他更能珍惜生活，珍惜自己。
您今年59岁，后边打算跑到什么时候？
我一开始说再跑到60岁就不跑了，但是我参加那个银马，就是那个银川马拉松，那个最大的那个岁85岁，全马都跑下来，而且那个还有个81岁的，那赛道上70-80岁的很多，而且我们也交流了，我感觉这个跑步啊能跑就持续下去，但是有一点，以后不追，在岁大了以后不要钱。就是参与，我可以不完成，但是我必须参与。如果80岁我还能参与，你不感觉我身边那么所有的人，我都把他们赢了？
您现在就已经把身边人都赢了。
我做一个最大的赢家。主要对我身体带来好处。
我是记者下班主播小黑。你说老纪他是更喜欢马拉松，还是更喜欢房车旅行？他是更想要健康，还是更想要快乐呢？其实他最喜欢的是那个活得火热、炙热的自己。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记者下班新专栏《热烈》，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